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4面，心恶别名。那么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呢，我们由于过去的业力啊，在三界的一个果报体，那么这个果报体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快乐的果报，也有一些痛苦的果报啊，所谓的一个苦乐掺杂的果报体。那么一般人来说呢，我们今天都是在痛苦的果报出现的时候，在逆境的刺激之下，我们才产生一种想要修学佛法的善根。所以我们开始修学佛法，不管你是一直什么法门，其实我们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要减轻痛苦的果报，增加安乐的果报，所谓离苦得乐。那么这个当我们开始离苦得乐的时候啊，那就是要开始去转变我们的业力的时候。那么应该怎么转变业力呢？车务禅师说啊，心里佛合，心里道合，那么就能转业。从刚开始一个粗浅的修学，我们内心当中啊，心里佛合啊，我们一直一念皈依的心，一种专注的力量来意念佛菩萨的功德，这个时候产生强大的加持啊，我们可以暂时的离开痛苦而得到安乐。那么进一步呢，要能够就近的解脱呢，那就必须要心以道合，你要把宇宙间那种生命的道要把它给参透出来。什么是我们生命的道？我们看到的生命的表象啊，这是个男人，这是个女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坏人。那我们从整个生命的相状当中呢，产生的执着，而忽略了生命这个相状背后的道，这是我们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我们从本经上来看，你看阿难尊者刚开始他请求佛陀开示圆顿止观法门，佛陀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当初在我法中，你是一直什么样的一种殊胜的相状而发心出家修行？阿难尊者说啊，我是看到的佛陀32相圣妙殊绝而发心出家。所以整个阿难尊者的修行的根本是见，他见到的32相。那么佛陀这个时候就开始他从见的功能当中呢，去悟入这个道。所以你看前面的十方显见，偶一大师的科判把它判作别就见经，开显见性。从见的过程当中呢，所谓的色相归体，你为什么能够见？当然我们见到东西就是向外攀缘，我们看到花，对花产生攀缘，我们看到佛菩萨的相状，向佛菩萨的相状产生攀缘。所以我们永远没办法悟道。在十方显见当中呢，佛陀要我们要回光返照，你为什么能见？当这个见的功能是怎么样？你从什么地方来？这个时候呢，回光返照，探本求源，找到我们的常住真心。而这样的一种道呢，就是一种不变而随缘，随缘而不变，也就是天台宗的说的即空即假即中之道。所以你看前面的十方显见主要的是依止见，从见的功能当中呢去悟道。那么本科呢，其实它的重点在便利应入处界会理啊。 前面之中，我们在见东西的时候有道，这个地方呢，佛陀就广泛说啊，其实道是无所不在的，不是你见到东西有道啊。你看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通通有道。其实道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觉悟也没有分任何场所的啊，只是我们当面错过如此而已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必须告诉我们说呢，其实道是无所不在的，那么它理由何在呢？那么佛陀分成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是啊，一个总相的说明，那么这第二课呢别名就详细的个别的说明啊，这个道为什么是无所不在，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那么这个别名当中分成四科，第一个是名五蕴性，二是名六入性，三名十二处性，第四是名十八界性。那么这四科呢，我们可以简单说明一下，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呢，等于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心世界，就是开合不同啊。那么身心世界是一个相状，是一种作用，但是它背后的体性，它背后的道呢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有需要把这个相状的背后那个本来面目把它打开来啊，来探讨这个身心世界这么多相状背后到底它的道是什么。那么我们以下呢看佛陀怎么引导我们去从相去悟入这个道啊。首先我们看忍一的名五蕴性啊，从五蕴的诸法当中呢去悟入这个真如之道。那么这个蕴呢，它的意思就是积聚的意思，比如说色法，它是积聚的五根六尘等十一个法才能够构成一个色蕴，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它是积聚的很多很多的同类的法而构成啊，所谓的色受想行识啊。那么五蕴当中呢，其实它是把这个心法开出了四种啊，受想行识，所以它等于是在身心世界当中呢，是开心合色啊，来指导这个迷心众的众生能够悟入真如之道啊，所以就五蕴之法。我们看第一个，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总真，第二个别事，看总真。阿难，迎合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佛陀就招呼了阿难说啊，说阿难尊者啊，你要知道啊，所谓的真如之道，所谓的即空即假实中之道呢，它不是只是存在于这个见分而已啊，其实整个五蕴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个如来藏我们解释一下哈，前面佛陀呢在讲这个道啊，它的名称啊都是讲到啊常住真心或者极常心性，但是从这一科的整个大科呢，佛陀呢是习惯用如来藏妙真如性呢来表显这个道的名称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名称解释一下。这个如呢是表示这个道呢它有随缘不变之体，它的体是永远不变的啊，不管你造善造恶，它永远是清净本然，永远是周遍法界，它不受你的因缘造作而干扰的。这个来呢表示这个道呢它有不变随缘之用，这个道是广大遍满的，但是它会随你造的业而变化，当你造了五戒十善，这个道呢就显现人天安乐的果报让你来受用，当你能够忆佛念佛，这个道呢就显出极乐世界的功德让我们来受用啊，所以这个道本身呢有不变随缘之用，所以叫做来。那么这个藏呢等于是把如跟来这两个合在一起，所以叫藏。这个道是记住如也记住来，所以叫做藏。那么这个妙表示这个道的确是微妙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讲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一为无量，无量为一 啊，从不变跟随缘这个观念呢，可以开展出很多很多微妙不可思议的道理，所以叫做妙。那么真如之性呢，是指的这种道理呢，是我们众生本具，不假外求的。凡是你向外求来的道，都不是真实的，都是暂时的啊。因为这个道必须要是它本来就存在，我们只是把它发现而已，所以这个道是真实不虚的，是众生本具的，是不假外求的，所以叫做真如之性啊。那么我们这个五蕴啊是变化的，你看你全身是一个啊，可能是一个蚂蚁的五蕴啊，蚂蚁的色受想行识，你今生转成一个人的色受想行识啊，这个相状是变来变去，但是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啊。那么以下我们就从这个五蕴的这些生灭法呢，去追寻它背后的道啊，来构成我们整个啊离苦得乐的解脱啊。我们看魁二的别释，别释当中分成五段，第一个呢，名色蕴及障性；二，名受蕴及障性；三，名想蕴及障性；四，名行蕴及障性；五，名思蕴及障性。首先我们看色蕴及障性，这个色呢就是执爱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法它必须构成，第一个它有固定的形状，第二个它占有一定的空间。比如说这个花，它一定有它固定的形状，而且你晃了花，你就不能晃其他的啊杯子，其他就不能放其他东西，因为它会产生空间的互相障碍啊，它有一定的空间，这个叫做色啊。那么从生灭变化的色当中，我们如何悟道呢？啊，我们看以下经文的开始啊，我们分成三大段，第一段呢，举喻和华。我们看佛陀先讲出一个譬喻，看经文说：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清明空，唯意勤息迥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金，瞪以花牢，则以虚空别见狂花，复有一切狂乱非相，色应当知亦不如是。那么佛陀呢，把这个色法是怎么产生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一个色身呢，这个色身是怎么来的呢？好，那么这以下是用譬喻的方式来加以说明啊，说是啊，比如说有一个健康而正常的人，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清净的眼睛啊，这个清净呢，说他眼睛没有任何毛病，他眼睛能够看到很清楚的任何东西，叫做清净啊，是一种没有毛病的眼睛。那么他依着这个眼睛干什么呢？去观察这个晴朗光明的虚空，这个虚空呢也是非常的清净啊，空空荡荡，没有任何的乌云啊。那么他用这种清净的眼睛去观察这个晴朗的虚空呢，得到什么结果呢？是唯一清晰迥无所有，他看到的整个广大虚空啊，是万里晴空啊，没有任何的乌云啊，是迥无所有，没有一点的云雾可得。那么这一段的比喻啊，我们简单的合法一下。这个健康的人啊，有一个健康的，这个人是指的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明了的心性。那么我们这念心性呢，它是什么情况呢？它有一个清净的眼睛啊，这个清净的眼睛呢，是比喻我们的如如智，我们有一种本觉的真智，能够照了万物呢，无有障碍。那么这个晴朗的虚空呢，是表示这个如如理啊，这我空法空的真理。所以在我们的本来面目当中，我们是如如智照如如理啊，这个时候呢是没有任何色法出现的。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是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的 啊，当我们把生命回归到原点的时候啊，是没有设法可得啊，是如如理升起如如智，如如智还照如如理啊，是这么一个迥无所有的相貌啊，这是一种健康的一个内心世界。这是第一段啊。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花老啊。那么身为一个健康的人呢、啊、他突然间呢、啊、可以说是无缘无故，没有任何理由。那么他呢产生什么情况呢？不动目睛啊。我们一个正常人的眼睛呢、啊、它是有开有合的啊，打开合起来，打开合起来。但当我们在攀岩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眼睛就不动，就是专注于某一个境，就是我们的心开始攀岩啊。那么身为一个清净的本性，它是怎么样呢？突然间呢、啊、无缘无故啊，可以说是真如不守自性呢，一念的妄动，一念妄动以后呢，我们开始认为啊，外面有一种真实的东西可得，所以就怎么样，这个眼睛就开始啊产生专注，产生攀岩了、啊、就向外攀岩，就是我们开始说的一念妄动啊。这一念妄动以后呢，瞪以花牢，那么向外攀岩，向外专注啊，久了以后啊，我们眼睛就产生一种疲劳的相状，疲劳的相状，这个时候他健康的眼睛啊也就失掉了，健康眼睛就是我们的如如智已经失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根本无明的显现啊。所以讲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花牢啊，就是整个我们生命的九界的有漏世界的缘起啊，就从这个地方发动啊，就刚开始的一念妄动。则一虚空别见狂花，复有一切狂浪飞象。那么当我们一念妄动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所谓的一个人所的对立。本来我们如如智照如如理的时候呢是平等不二的，但是当我们的攀岩心升起的时候啊，就产生了一个能见的见分跟一个所见的相分啊，就产生人所对立。这个时候在清净的虚空当中呢，就看到了这种狂乱挥舞的花象出现啊。比如说我们身体比较虚弱的人蹲下来，突然间站起来啊，他看到虚空有一些啊狂花的相状一样，就是本来没有，但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有啊，而且还有一切的狂乱挥象。那么狂乱的前面的花狂花呢，古德解释呢，它是一种维系的设法出现啊，这个是第八识啊内在的一种设法啊。那么第二个呢，狂乱挥象呢是比较粗的设法啊，是第六识所言的啊，这个当中包括了啊内在的四大，所谓的正报的色身，也包括了外四大，就是依报的世界啊。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一念的妄动呢，而产生的粗细的色法，色应当知亦不如是啊。那么色法的出现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哈。我们这个色法，比如说我们今天从一个娑婆世界的色法，我们来生要转成一个极乐世界的色法，32相80种好。那么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呢，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色法是没有真实体性的。如果这个色法是有真实体性的，那就不能转变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呢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没有设法的啊，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一个清净的眼睛去看清净的虚空，是迥无所有唯一清晰的啊。那怎么会有呢？是一念妄动以后啊才希望产生的设法。 所以这个色法呢，它只是一个由于我们妄动产生一个业力啊而产生的虚妄相啊，所以这个色法呢是一种虚妄相。那从第一段我们得到这个结论，因为就是说它本来没有，为什么会有呢？因为我们一念的妄动，所以才有的啊。那么这个本来就没有这个观念就很重要啊。对，像我们看佛陀啊，开始去把这个道啊慢慢的找出来。这个以下呢，就着这个比喻的详细的说明有三段。第一个呢，膘肥恶处，我们看经文。阿难，四处狂花非从空来，非从木出。好，那么这个狂花呢，就是我们说的色法。比如你是一个男人的色身，是一个女人的色身，啊，各式各样的色身。那从经文当中呢，我们一路从这样子学习过来啊，佛陀不管是在七处破妄，不管是在十方显见啊，在楞严经当中，佛陀很喜欢啊，用一种方式，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就是把每一个相状呢，都去探讨它的根源啊。那么这一大段亦复如是，说这个狂花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啊，说是非从空来，非从木出。前面我们讲到啊，一个是清净的眼睛，一个是虚空啊，它不是从虚空而来。这个比喻呢，它不是自身，非从眼睛出，就表示它这个非从空出啊，是表示它不是从他身，它啊，那么非从眼睛出呢，就表示它不是自身啊，当然它也不是两个共生。先把它标出来啊，它不是从空中而来，它也不是从眼睛而来啊。那么它到底从哪里而来呢？我们这一下再往下看了，先看它非从空来。如是阿难，若空来者，即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如阿难体，不容阿难啊。就是我们现在一念妄动，我们真的是看到的虚空中产生的花。那佛陀告诉我们说，那你要去想啊，你不要向外攀岩说这个花怎么样啊，你要想说这个花是从哪里来，你才能够悟道啊。好，我们假设它从空虚空而来，说啊，假设这个狂乱的花相呢是从虚空而来，说虚空把它创造出来的，那这个地方有问题了。那么它既然从虚空而来，这个花是生灭的嘛，那么到最后呢还是回到了虚空，因为你从哪里来你就要回到哪里去嘛。那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虚空变成有出相入相的差别。你看他从虚空呢跑出来，后来又跑回虚空去，身为虚空他不能有相状才叫虚空。你说这个东西从虚空跑来再跑回去，跑来跑去，那你算什么虚空呢？你有出相入相的相状嘛，所以呢即非虚空。那虚空能够跑来跑去，那这个就不是虚空呢。好，空若非空，自不容及花相其面。那么虚空假设产生的出入相，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虚空啊。那么它不是虚空，它就不能够相容于花相的升起跟消灭，因为你说虚空可以跑东西出来再跑回去，那么它就不是虚空，因为它有相状。那么它不是虚空，它就是变成一种有慈爱的东西。那么那个花怎么跑得进去呢？它已经不是虚空的，所以花就再也跑不进去的。举一个例子，如阿难体不容阿难，说你阿难一个身体是一块肉在那里，是一个有慈爱的肉在那里，那么你已经不可能再容受另外一个身体啊跑进跑出，不可能。所以从虚空而来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虚空它不容许有东西跑来跑去，这不可以的啊，因为这样就有相状啊。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虚空中的黄花不是从虚空而来，那么它到底从哪里来呢？我们再看第二段，假设它从眼睛中而来，我们看经文，若目出者，既从目出啊，还从目入，即使花性从目出故，当何有见？若有见者，气气华空，贤何见缘？若无见者，出气亦空，贤当亦言。又见花时，目因无意，因何清空好清灭？说你用眼睛去看虚空，看久了以后突然间产生狂花，这个狂花不是从虚空而来，那么这么讲是从眼睛而来咯。我们看假设它是从眼睛而来，那么你从哪里来就往哪里回去嘛，那么它总有一天啊，这个狂花呢就又回到眼睛去了，这才合理嘛，因为既从目出啊，还从目入嘛。那么这样子呢，这个花性啊是从眼睛而出啊，那这样子呢就表示这个花应该有见的功能，因为你从眼睛中来，眼睛有见的功能啊，那你从眼睛中而来，你应该也有见啊，就像你是从他那边而来，你应该记住他的性质嘛。那么假设说这个花是有见的功能啊，气气华空，贤何见缘？那么当这个狂花来到了虚空以后呢，这个狂花它回过来应该可以见到眼睛啊，这才对啊。那事实上这个狂花见不到眼睛啊，它只是所见，它不能变成人见啊，所以不合道理。你就是从眼睛中而来，那你就应该有见的功能，那来到虚空以后啊，你离开了眼睛，你应该回过头来看得到眼睛才对啊，所以这不合道理。好，假设说若无见者，出即异空，玄当异眼。说他从眼睛中来，但是他已经没有见的功能，没有见的功能表示他是一个有执爱的色法，不是一个心法。那么他从眼睛中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色法呢，他就障碍的虚空，当他回到眼睛的时候应该障碍眼睛才对，应该障碍眼睛的对。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先把这个事情按定一下，就是说你是没有见的功能嘛，没有见的功能就不是一个心法，是一个色法，所以出来的时候障碍虚空，回去的时候障碍眼睛啊。又见花时，目因无意，因何晴空好清明言？那么这个眼睛，这个花，这个花呢是没有照见的功能，是一个色法。那么又见花时，就是花假设从眼睛出来的，已经显现在虚空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眼睛应该是干净没有障碍的，因为你的障碍已经从花里面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应该是清净的，怎么能够说一定要见到没有花相的晴空才叫清明眼呢？你应该看到花的时候也叫清明眼嘛，因为它障碍已经出来了嘛，所以不合道理所以你说这个花从眼睛中出也不合道理。那么这样子讲，那么这个花到底是怎么来我们看总结。是故当知，色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身为一个色法，它只是一个行业化现而已，就是我们的业力把它变现出来，它也不是从真如本性而来，它也不是从本觉真智而来，它是我们一念妄动产生一个希望的业力，这个业力把它显现出来，当业力消失的时候，你现在的色身就消失掉了，就这么回事。所以它的本质，它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假名假相假用，而它的真实的本体的道呢，是非因缘非自然，它是不变。非因缘表示它是不变，非自然表示它是随缘，它的本质是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 这个五蕴啊，五蕴之道呢，我们根据古德的开示啊，把它分成四种啊，四种道啊。凡夫认为五蕴啊是真实的实有，对五蕴产生的一种我执啊，一个人受用的我，一个所受用的我法，所以这个人所的对立产生的惑业苦。所以我们在五蕴当中呢，我们所觉悟的是一个生死之道，产生执着嘛啊。那么小乘认为五蕴呢是无常苦无我，他看到五蕴他是怎么想？哎，这个色身啊是不清净的，是无常的，是痛苦的，是没有主宰性的，所以他趋向一种呢偏空的涅槃之道。那么在大乘的前教的法中呢，他认为五蕴的诸法呢是这个因缘和合而生的，是缘起性空的啊。那么成就的菩萨的六波罗蜜的功德。那么在大乘的研教当中呢，认为五蕴这个生灭变化的五蕴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生灭法，但是它的体就是不生灭，就是所谓的不二法门啊，因为它本质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它本质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五蕴当中呢称性起修而救入还家。你说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讲救入还家哈，就是说你说你现在有一个色身，这个色身呢是凡夫的色身，但是你说我把这个色身给自杀了杀死了，你也不能回家了，因为这个道就在你的色身当中嘛，就看你会不会去觉悟嘛。你要不觉悟的话，你就被色身所转，你要能够觉悟，你就能够转色身而成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嘛。所以问题不在色身嘛。你说你用手去偷东西，你把手砍断了也没有用，这个手它有道嘛，你可以用手来拜佛，用手来擦佛像嘛。那你失去了这个道，你就被这个色蕴所转了啊，迷者被色蕴所转了，悟者你就能够转色蕴入如来藏妙真如性了。所以色法本身没有所谓的对错，问题是你是不是能够从色法当中悟道，因为他佛陀讲很清楚嘛，他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就是中道的道理嘛。啊，所以我们只是当面错过如此而已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色蕴的啊真实相啊，我们因为被表象所迷惑，所以佛陀要开显出真实相。我们看第二段的名受印及藏性，前面的色印是一个色法啊，这以下的受想形式是一个有明了性的心法。这个受呢就是领纳啊，当我们的六根去接触六尘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的心跟境接触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感受啊，我们遇到了如意的境产生快乐的感受，遇到不如意的境产生痛苦的感受，遇到中庸的境产生不苦不乐的感受。这个受就是一个心法的一个最维系的开始啊。好，我们看这个受本身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道理。先看第一段，阿难，譬如有人手足印安，白海调试，忽如妄生，心无尾顺，岂能无故以二手掌以空消磨，以二手中妄生色花冷热诸相，受应当知亦如此。说是我们这个感受啊，每一个人都有感受，这个感受是怎么来的呢？我都说啊，譬如说有一个健康的人，这个人呢他的这个双手双脚这个四肢啊感到非常的快乐，感到非常的安稳，可以说整个身体啊是非常的调和顺势啊，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忽如忘身，他忽然呢忘记自己身体的存在啊，而心中呢是处在一种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的一个舍受当中。那么譬如有人手足宴安摆海调事呢，是表示我们心中一种如如不动之理。那么忽如忘身心无尾数呢，是表示呢这种如如智啊。那么这个时候是能所双亡的啊，一个平等状态啊，是我们的一种真实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感受出现的，就是我们本来是没有感受的，本来是没有感受。那怎么会有感受呢？其人无故一二手掌以空相磨。那么这么一个健康的人呢、啊，突然间呢、啊，无缘无故的就用两个手掌呢，在虚空中啊互相搓磨。那么这两个手掌比喻的是根跟尘啊。那么在根尘的相互的作用当中呢，就比喻我们一念妄动的产生了，一念妄动产生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两个手掌当中啊，因为互相的活动啊，就产生了色、滑、冷、热四种的感受出现。色，我一大师说呢，什么叫色呢？就三途的苦受，这个刀山油锅的痛苦的苦受叫色。滑呢，表示人天安乐的感受。冷呢，表示二乘孤寂的感受，二乘涅槃那种人孤寂的感受。这个热呢，比喻菩萨呢这种庄严荣耀的感受，有四种感受啊。那么刚好是配这个九法界的感受啊。受应当是亦复如是啊，就是我们这个感受是本来没有的。这个本来没有很重要，因为本来没有，所以我们才可以改变呐、啊。说我们本来就有色身，那你怎么修行都没有用了、啊、因为它本来就有嘛，它是有实体嘛。那么因为它本来没有，哇，这件事就好办了。它是后来才有的，它是因缘生，所以诸法因缘生这个道理很重要。因为因缘生，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逆向操作，让它因缘灭。所有的东西好就好在他因缘生，他要不是因缘生了，你都没办法改变。你今生是这样子，你来生还是这样子，你永远都是这样子，因为他不是因缘生了，那就完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没有感受的，突然间莫名其妙的用手去搓磨虚空，然后才开始有感受，就是要有因缘才产生感受啊。第一段是做一个总标啊。我们往下看啊，看阿难，四处幻处不从空来，不从长出。那么我们也应该去把这个感受的功能当中去找它背后的道，说这个感受你从什么地方来。佛陀中一个总标说，这种虚幻的触受啊，它不是从虚空而来，也不是从手掌而出。哇，你有手掌在虚空搓磨啊，虚空跟手掌交互作用啊，跟这个根尘的交互作用啊产生出来啊，但是它不是从虚空而生，也不是从手掌而生啊。这一下详细说明。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触身？不因虚空选择来触。说是假设你这个感受从虚空而来，那么这样子就有问题了。这个虚空给你产生感受，在你的手掌当中产生感受，那么虚空是无所不在的，它既然可以跟你手掌产生感受，它也可以让你身体的每一个地方都产生感受啊。那为什么你只有在手掌中产生感受呢？啊，其他没有感受呢？不因虚空选择来住，你不可以说虚空啊选择性的只在手掌给你感受，在脚都没有给你感受，是不合理的啊。所以从虚空而来是不对的，因为虚空片满嘛，他既然给你手掌感受，他也应该给你身体的任何部位感受。所以 这个我们的感受只出现在手掌，所以从息空而来不合道理。若从掌出，应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则掌之，离则出入，必完骨髓一应觉知，入时终机必有觉心知诸之入，自有一物生中往来，何待何之，要名为处。说是说是应该是从手掌而出嘛，因为你手掌在那个地方搓磨嘛，才产生感受嘛，这个感受应该从手掌出才对啊。佛陀说啊，假设这种感受是从手掌而出，那真的它可以产生感受啊，就不必等待你两个手在那边互相的摩擦了。又则既然从手掌而出，那么你两手相合摩擦的时候而产生这种色滑冷热的感受，那么这样子讲，你两手把它分开不再搓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感受应该回到你的身体啊，因为你的感受是从手中出来，而等到你的手分开的不再搓磨的时候，感受应该回去嘛，回到哪里呢？回到你的手背，回到你的手腕，乃至回到你的骨髓。那么这样子呢，你应该你的手背、手腕、骨髓呢，都应该有这种色滑冷热的感觉，甚至可以，你可以感受到它回去的踪迹啊！我的感受回到的手背的，回到的手腕的，回到的骨髓了，这样才对。好，那么你一定有一个感受，能够知道它从手背、手腕出来到手掌，又能够回到从手掌回到手背、手腕。那么这样子讲，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感受啊，在身体里面跑来跑去啊，有往有来，有往有来。那么你何必等到两个手掌去互相搓磨呢，才有感受呢？既然你的感受从手掌而出，你的手掌里面真的有一个感受存在，在身体跑来跑去，那你就不必靠两个手掌互相摩擦，它随时可以出来。但事实上，我们只有摩擦的时候才有感受。你说，哎，我眼睛看到花才有感受嘛？哎，那为什么有感受呢？因为你眼睛看到花，你不看的时候，这个感受就没有了嘛。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结论：事故当知，受应希望，本非因缘，本非自然性。所以，感受是一种希望。比如说你这个人很喜欢吃面，你眼睛看到面就看到快乐的感受。这感受从哪里啊？是从面中出来还是从眼睛出来？你说面会产生感受，那应该每个人看到面都快乐，为什么他看到不快乐，你看到快乐呢？说面真的产生感受，真的有感受，那应该每一个人看到面都快乐。你说眼睛看到面，眼睛产生感受，那你不要看面，你看到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嘛？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到面才能快乐呢？所以这个感受是希望，不真实的，那是业力变现出来的。从唯识学上说啊，这个感受啊，跟福报有关系耶。你看你一天当中啊，你要看到很多很多的人，看到很多很多的事。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感到痛苦啊，你这个人善业很薄弱，没什么福报，没什么福报。诸位，你可以试试看哈。你刚出家的时候啊，前面半年大概是最难过的时候，因为你大概人世间呢，大概是福报大概花的差不多的，才开始修行，啊，痛苦感受出来，所以你来到这。僧团啊，大部分人是没什么资粮，但是你在三宝当中啊，这个大福田的地方啊，忏悔业障，积极资粮，你花田，你每一天每一天感受不一样。我跟诸位讲一个真理啊，你看我们今天住在同样的地方，住在同样的佛学院啊，我们吃同样的饭菜，住同样的地方，但是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善业不同了嘛。所以这个感受是不真实的，啊，它是一种行业化现。 但是他背后的道呢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他的道理是即空即假即中，你要从感受当中是觉悟那个道理，从受的变化当中觉悟，哦，原来生命的真相是即空即假即中，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这才重要。好，好，我们休息十分钟。